有请，谢谢主席。主席，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想借此机会祝各位新年快乐。我今天早上非常荣幸在这里，在 Climenco 大使的主持之下做发言。在未来，我首先想和各位分享一些初步的看法，在我非常诚恳的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财团会的工作将能够发挥一如既往的大胆的支柱性的作用。秘书长库特雷斯去年5月在日内瓦所发起的裁军议程，对当今的现实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并且也再一次说明有必要重振迫切感，集体的承诺，并且实现裁军不扩散的挑战继续存在，对于核裁军承诺的重视有所降低，核方案继续实施，而核武库也在增加。今天的冲突继续荼毒生灵，军事和安全开支前达到历史新高，而使用化学武器不再是一个被普遍唾弃的行为。网络安全挑战继续存在，而新武器系统和技术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也没有得到处理，没有体现在当今的军控系统当中。还有一些更为广泛的变革，其中的一个清晰的表现就是由数字革命所带来的权力的分散。一方面，它带来了一些机会，能够扩大透明度和信心的建立，但一方面，它也对于国家中央集权的结构造成挑战。我曾在这里提到过，非常关切多边主义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腹背受敌，也是在这里，我们也已经表达共同的关切，对于全球裁军状况堪忧，而对于这一系列问题，采取合适做法的有意义的对话仍然前景不明朗。这些现实都在测验着多边主义、多边的和常规的军备架构的极限。我们必须证明财团会能够来堪当历史重任。我们不能再在孤岛当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对那些将问题交付给我们的人而言，我们有必要在必要的时候打破国家意见的分歧，因为其结果可能会超越国家的边界和立场。在我们纪念财团会建立40周年之际，以及国联，这是现代多边主义的奠定机构的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必须记得这些机构为什么成立，也就是为我们提供一个中立的对话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可以交换、讨论、辩论和谈判，以一种有尊严的和尊重彼此的方式去进行。我们需要去承认，甚至去超越困难的双边关系以及具体的政治立场，忽视这样一种久经考验的工作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共同创立的机制的破坏。我敦促各位利用多边外交去处理今天的全球裁军挑战。秘书长在今年新年致辞当中提到，国际合作发挥作用的时候，世界都是赢家。我们必须将我们重振的迫切感转化为行动。各位代表，我坚信建立5个附属机构，这在2018年证明了财团会所进行的实质性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在这5个附属机构所进行的实际的工作的结果是协商一致通过4个报告。多年来，这一点无法实现，而现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拓展工作，包括最终的技术讨论。在这里，我重申，感谢各位，包括2018的主席所开展的工作，他们共同努力，在不可否认的政治现实的情况之下，仍然实现了这些成绩。我也希望在这些2018的进展基础之上，我们能够继续今年的这会，为各位的辩论 带来动力，并且展望未来，为可能的新武器和技术及其应用做好准备。去年的届会说明财团会的工作能够在政治分歧的情况下开展，至少能够让我们去分辨和探索共同利益的汇合，如果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目标，我们应该避免财团会程序的过度政治化，并且拥抱多边主义，在这是真正的外交对话所需要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在今年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也意识到有必要拓展财军对话，要注意其新的思考，考虑到观点的多元化，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将公民社会、性别团体、青年人、学术界、智库和专家包容进来。我打算继续支持和与这些社区交流，包括通过组织今年的公民社会对话。我也想鼓励各位考虑我们每天在我们的日常交流当中是怎么去谈财团会的。我想在座也有很多人可能要对于财团会价值的减损负责，这是因为我们共同选择对其描述的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其进展有一些合理的沮丧，我们可能就会去否认其过去的成就以及未来的潜力。去年年中的时候，有一位同事提到我们应当对此进行深切的反思，他鼓励我们去重审我们应该如何去测量进展、成绩和成功。在这里我们需要警醒，在财团会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的机构记忆。我也记得财团会曾经是一个积极的谈判的机构，当然这需要时间，并且也进行了多年的努力，需要进行投资去建立技术专业知识和实践，需要对于外联进行投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也坚信这样的一些视角如果能够在2019的财团会蔓延，并且在未来的届会也是如此，那么进展是可以实现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和过去一样，我和 Caspesen 副总干事，我们将共同的在秘书处同事的合作之下来支持各位的工作。主席，再次感谢您让我在今年首次财团会议上发言，我也祝各位能够工作卓有成效，在未来的几